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韩国警方已经正式逮捕倾覆渡轮的船长和两名驾驶人员，他们被控在这艘渡轮星期三倾覆并且下沉后不久就抛弃乘客自顾逃命。调查人员称，现年69岁的船长没有履行保护乘客的职责。有目击者说，这名船长是最早离开下沉渡轮的人之一。这艘名为岁月号的渡轮在真岛西南附近水域沉没，当时船上有476个人，目前证实有29个人丧生，另外有超过270个人仍然失踪，其中很多是高中生。现在找到更多生存者的希望渺茫。星期六，潜水员通过渡轮的船舱窗户看到3具罹难者的尸体，但是目前仍然无法进入船舱。搜救小组包括500多名潜水员，其中很多是志愿工作者。当局还没有判定灾难发生的原因，但是一些幸存者报告说，在船只倾斜开始下沉以前听到巨响。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对罹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并且表示他下个星期访问韩国期间将对罹难者表示悼念之意。美国、日本和韩国为了促进三国间的国防合作，4月17号到18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具有实质意义、富有成果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奥巴马总统3月25号在荷兰海牙主持三国元首峰会的产物。美日韩三国此次会议重申不接受朝鲜作为一个核武国家，并且同意紧密协调合作制止朝鲜的挑衅。三国还重申在朝鲜的核武器、弹道导弹和武器扩散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威胁问题上需要和国际社会进行协同紧密的反应和合作。美国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本周四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批评中国政府对电影制作控制。他说，如果想拥有真正好的电影，中国就必须对一些敏感的题材解禁，面对历史真相，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就《纽约时报》报道，斯通在北京举行国际电影节期间，就合拍电影进行专题讨论的时候说，你们说要合拍，但是又不愿意面对中国的历史，你们根本不愿意去谈论它，要谈也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在座的听众大多是电影和媒体专业人员，其中很多都是中国人，他们对斯通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伊朗外交官阿布塔勒比出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这项立法目的在阻止阿布塔勒比进入美国。美国称阿布塔勒比参与了1979年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事件。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签署的这项法案规定，任何被怀疑参与间谍或者是恐怖活动，并且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不得作为驻联合国代表进入美国。上个星期，美国拒绝给被伊朗选定为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阿布塔勒比发放签证。联合国官员表示，星期四联合国在南苏丹的一处基地遇袭事件的丧生 人数已经上升到58人。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Oh, oh, oh. 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呀，来拿吃的。热狗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伊娃说 ，Four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七月四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ew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 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ow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 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就是在家里的意思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十年或者十五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 Goldberg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ey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十年或者十五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肖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es。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Lindstrom 和 Mess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哟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 B-O-B， 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 R-O-B。 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Robbie i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喽。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 Oop.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他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烟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啦，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它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 Eva, 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咯。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 Eva 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他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 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二十七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六，夏尔巴向导在直升威胁巨下搜寻四名失踪者的工作恢复进行。珠穆朗玛峰星期五的大规模雪崩造成至少12名尼泊尔向导死亡，估计到星期六还有100名左右登山者被困在雪崩的地点之上，有3名尼泊尔的向导受伤。据信这是这个世界最高峰上发生的最严重的登山灾难。尼泊尔旅游部表示，雪崩袭击海拔5800米处被登山者称为爆米花田的营地时，以攀登技巧著称于世的夏尔巴人正在为登山者调整绳索。雪崩来袭正值登山高峰即将到来之际，数百名登山者和向导正在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里攀登8850米的峰顶。五月初的天气状况最适合登山。韩国警方正式逮捕倾覆渡轮的船长和两名驾驶人员，他们被控这艘轮渡星期三倾覆下沉后不久就抛弃乘客自顾逃命。调查人员称，69岁的船长没有履行保护乘客的职责。目击者说，这名船长是最早离开下沉轮渡的人之一。这艘名为岁月号的轮渡在真岛西南附近水域沉没，当时船上有476人。目前证实29人丧生，270多人仍然失踪，其中很多是高中学生。现在找到更多生存者的希望渺茫。星期六，潜水员通过渡轮的船舱窗口看到三具遇难者的尸体，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办法进入船舱。搜救小组包括500多名潜水员，其中很多人是志愿工作者。韩国的通讯社报道说，船长还被怀疑在船只开始倾斜并阻塞了逃生路线的时候，仍然向乘客发出在原地不动的指令。星期五早些时候，警方说带领325名学生进行为期4天的渡轮远足旅行的一所高中学校的副校长自杀。警方说，这名52岁的副校长被发现在真岛上一座建筑物附近的一棵树上用腰带上吊身亡。渡轮幸存者和失踪者家属住在那所建筑里，他在遗书中说，他对他的很多学生仍然失踪的情况下继续活着感到愧疚。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他下个星期访问韩国的时候将再次表达悼念。美国、日本和韩国为了促进三国之间的国防合作，4月17号到18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会议。会议是在奥巴马总统3月25号荷兰海牙主持的三国元首峰会之后决定召开的会议。美日韩三个国家在这次会议上重申不接受朝鲜作为一个核武国家，并且同意密切协调合作制止朝鲜的挑衅。三国还重申在朝鲜的核武器、弹道导弹和武器扩散对国际安全形成威胁的问题上需要和国际社会进行紧密的合作。奥巴马政府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不执行有关乌克兰的国际协议或者派军队进入东乌克兰，就将会面临进一步制裁。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已经清楚表明，如果俄罗斯不履行义务，美国和欧洲盟国做好了让俄罗斯付出更多代价的准备。他表示，如果紧张局势升级，例如军事入侵，俄罗斯付出的代价和受到的制裁将包括至为关键的经济领域受到打击。赖斯还重申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些时候的声明，美国认为俄罗斯有责任利用其影响力来约束东乌克兰的亲俄罗斯激进分子，让他们撤出占据的政府办公楼。美国电影导演斯通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批评中国政府对电影进行控制。他表示，如果想有真正的好电影，中国政府就必须对一些敏感的题材解禁，面对历史真相，对毛泽东批判。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17号星期四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欣欣，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日本外务省在4月4号发表了外交蓝皮书，当中批评中国不顾东海、南海等寄存的国际法秩序，基于单方面的主张，基于力量试图来改变现状的措施，认为日本应该要在坚决保卫领土、领海、领空的决心之下，采取冷静以及毅然的态度。而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上个星期在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时候，强硬指责是日本先挑衅中国，而美国在背后鼓动。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最近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东亚不容两个崛起的强国，而决定了当时中日必有一战。目前中日的局势还有甲午战争时是否可以来比较呢？而中日是否逼向了战争呢？此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报道说，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与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秘密的会谈，而是否中日政府私下也达成了何种的协议？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亚洲周刊的资深特派员季硕明先生，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张博树先生。我们的观众热线呢，仍然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博树先生啊，这个刘亚洲这篇文章您也看过了，您认为说他当时以这个甲午战争的这个局势来分析说，东亚不容这个两个同时崛起的大国，一山不容二虎。那现在这样的局势，尤其中国跟日本之间有很多的这个冲突跟摩擦，是否可以跟当时甲午战争的局势来做相比呢？
问题是吧？的确，刘亚洲最近这篇报道这个这篇文章我看了啊。刘亚洲在我看来的话呢，还是中国军队里边一个比较的喜欢思考的人，是吧？尽管他的逻辑常常是混乱的啊。那么我想说的话呢，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能沿着这个刘亚洲自己这个思路走，是吧？他是把这个中日之间，是吧？当前的情况和120年前的这个甲午战争的情况做了一个对比，是吧？我觉得其实做这种对比的话呢，没有这么简单，是吧？因为今天的中国的话呢，中国、日本，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这个主权国家的话，当作一个民族国家的话，那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日本，和120年前的中国和日本，这个情况有很多区别，是吧？这个不能在这儿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我现在更想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刘亚洲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的话，其实他只谈了这个中日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紧张。其实在讨论当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日本这个关系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一层这个关系，是吧？这是刘亚洲他们通常不会去谈的。那就是说的话呢，这个在意识形态、在社会制度、在价值观这些方面，是吧？那么中国和这个美国和欧洲，包括日本，这个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是吧？甚至有着根本的对立，是吧？因为中日冲突大家都清楚，不仅仅是个中日冲突问题，日本后面还有美国啊，那中日冲突的话呢，实际上折射出中美之间的这种对立，啊，最近大家也很清楚，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也好，他的国务卿也好，啊，在这边发了些个硬话，啊，在被受到中国官方的批评，是吧？但是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我们要看待当今中国的这个中日冲突，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里面来看，就是中国既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党国体制的国家，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啊，既有这个民族国家冲突的一面，同时也有这个由于意识形态不同、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所造成的那种紧张的一面。那当然这一条的话呢，我们党国政府是一般他是不谈的，是吧？他公开讲的还是说这个民族国家这个层面的冲突，是吧？但是至于说这个战争会不会打起来，现在的确说人们都很关注，我自己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是吧？我觉得也确实有这种危险，尽管并不是那么容易，是吧？双方还在做各种试探，也还在做这个桌子底下也还在做一些事情，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最近可能有一些个这个北京有一些人员，是吧？这个到日本去谈，是吧？那就说明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还不是说这个战争一触即发，似乎的话也都在找一些个转圜的一些个途径，哎，我是这样来看。
是，谢谢张先生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纪硕明先生啊，我们看到说刘亚洲文章里面，他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分析是讲说日本当年的状况。他说日本在当年是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不过我们看到他自己也想到最后日本却是发展成为军国主义了。那我们现在看，同时中国现在的这个民族情绪也非常高涨，而且也是不断的扩充军备啊，反而对内的民生呢，使用这个花最多钱反而是维稳方面。是否中国跟当年的日本一样，也有慢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的一个态势呢？
我想这个跟当年日本的这个情况是相差很远。特别是你讲到军费的话，我会那个坦然的一笑。为什么？现在很多军费啊，可能都落入了那个军中贪。贪腐的军官那个口袋里，那个你包括你前段时间香港那个有100亿的洗黑钱的这个案子，背后就是徐才厚的妻子那个指使人在这边洗黑钱，最后被曝光出来了。你想想，一个那个军委副主席，他的这个那个妻子洗钱就是这个100亿，那个多少的这个钱，多少的军费也不够他们贪那个。所以我是说，那个这只是一个花边了，对吧？但是那个从中国这个地广物博，中国的疆界和日本这个相比起来是几倍于它的这个疆界，那个包括它的这个人口，所以它的这个军费开支大于日本，我觉得一点不奇怪。那个再加上中国本身的这个军备装备那个很落后于这个日本，不管是军舰还是那个空军，对吧？海军空军都是很落后于这个日本，所以他的这个军费这几年增加的比较多。我觉得这个要到日本那个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来比喻呢，我觉得是不恰当。军国主义那个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是他的一个侵略性，对吧？那个中国到目前为止，他主要还是防御性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所以做这样的比较呢，我倒不这么去这样去看它。那个中国的军力的军费的增长会对世界和周边国家造成很大的威胁，我倒还没有这么去认为。
嗯，好的，谢谢季先生。张博树先生，我们最近看到呢，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说，现在习近平呢开始进行军中的反腐，而且已经打下了两只大老虎啊。您觉得如果说军中的这些人呢想把这个矛盾向外引的话，有没有可能发动一场战争呢？对日的战争呢
？OK， 我先想谈一点是吧？就是你刚刚说军中的一些人士在往外引，似乎是军中的这个鹰派是吧？他们在鼓动战争。我不完全是这样看是吧？当然说这个军队里面的确有一批强硬派啊，有一批鹰派是吧？他们是希望这个。恨不能中国明天就跟谁打一仗，是吧？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那么我最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后边是问号，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看来，中国在这个最近一年多以来，是吧？就是中共18大以来，那新的领导班子的话呢，似乎确实摆出了一些个和过去的，是吧？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不同的一种内政外交的。姿态啊，或者一种态势啊，内政嘛，刚才大家都说到了啊，这个他是在打老虎啊，实行强有力的这种党内肃啊，他希望能够实现党国中兴啊，这是我的一种感觉啊。那么对外的话呢，现在也确实有一种咄咄逼人的一种对外的这样一种强势，是吧？这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一年多里面，我觉得表现得非常明显，是吧？一方面和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战略联系，另一方面的话呢。这个和非洲甚至拉丁美洲是吧，建立更广阔的这种国际关系。最近还访问了欧洲，是吧？那就中国周边地区来讲的话呢，最近是南海、这个东海、这种主权争议，是吧？领土争议，现在的话呢，显得很尖锐，是吧？那么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的一个判断呢，就是这个习近平这一代人的话呢，看来是有一种这个。有一种雄心是吧？他们不但要实现党国的中兴，而且要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吧？当然，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是吧？他判断中国的事情，党国是一回事情，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另一回事，这两个不完全一样。尽管党国总是要把它绑在一起，他要把它说成一个事情，实际上这个是有区别的。那我们说的话呢，党国希望实现一个中兴和红色帝国的崛起，它最终的话还是为了这个和巩固现在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为了党国自身的利益，是吧？但是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个崛起过程当中的话呢，它会和周边产生矛盾。那最近的钓鱼岛问题、黄岩岛问题，也就是中国周边的东海、南海的这些问题，是吧？这些个主权争议的话呢，最近这一年多的确显得非常的这个凸显啊，非常凸显。那我个人认为，如果从民族国家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些矛盾本来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这个21世纪了嘛，不应该再继续过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套逻辑，是吧？好像谁革命，是吧？谁这个谁有力量，那么谁就要占上风，是吧？那个已经是非常陈旧的逻辑了。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再是那个样，是吧？
嗯，好的，谢谢张教授。我们稍后再请您来跟我们分析相关的议题啊。我们首先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他们都已经等了非常长时间了。首先来接听一下吉林的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
哎，你好。
嗯。
哎，最近呢，安倍有这么句话，他说啊，有关钓鱼岛的这个争议啊，并不是中国和日本两国的争议，而是南海的现实。安倍的这番讲话呀，他充分暴露了日本国领导人唯恐天下不乱，中国主权钓鱼岛、西沙、南沙及文莱近海呀，我在上小学时课本就注明了是中国的版图，这是自古以来呀中国的版图。美国把钓鱼岛的管辖权交给了日本，安倍呢就这样说鬼话，世界上的版图、格局、秩序。不是一个两个国家的能主宰的。
嗯，
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今天的于先生。我想于先生这种观点可能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观点，
在这个课本上读到的。
对，好，接下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你好。
嗯，请您简短发言。
中国的官场和军队的腐败是世界腐败之最，中国的党卫军欺负自己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可以，对有信仰的民主国家的军队作战一定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中日有宿仇，所以中共腐败政府今天很容易做的事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欺骗老百姓的孩子当炮灰。假如今天中日再发生一次甲午战争，我认为我们中国必输的，因为日本人从日本人的角度，日本人他不能输也输不起，如果输了他们就得跳太平洋，中国人不过是为了出一个二战的一口气而已。一旦中日开战，日本人没有退路，他们只能以死相拼，一个必死之人和一个只为出一口气而作战的人，胜败立尽高下。中国今天经济下滑，广大的失业者很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成为中共政权的炮灰。我要告诫每一个中国人，咱们中国老百姓有关系的事，咱们不要再吃地沟油，不要再吃毒奶粉。钓鱼岛跟咱们老百姓没关系，咱们不要吃那个地沟油的命，吃的是地沟油的命，还操国务院的心。好了，谢谢。
好，谢谢您，下来高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浙江的董先生的电话。董先生您好。董先生，
我发表一下我的听到了。
哎，董先生，
请您简短发言。嗯，听到了。
你好，我就发表一下我的几点看法。第一点，中日钓鱼岛问题主要还是不是钓鱼岛那几个小岛的面积，是关中国跟日本东海大陆架那个经济钻出去划分的问题。有了这几个钓鱼岛这个小岛，日本就可以提出更多的那个东海经济钻出去的划分，可以以中间线做要求，而如果没有这几个岛的话，就只能以那个冲绳海沟为分界。第二个，
好，谢谢浙江的董先生。季硕明先生，我们刚才呢有一位听众宁夏的高先生呢，他提出说，他说中国的这个官场和军队这个腐败是这世界之最啊。那么他认为说，如果中日开战呢，中国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上周末呢，中国的参考消息报旗下的参考消息网呢，就发出一篇报道说中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就是在军力上，在人力、舰艇、飞机和防务开支都远胜日本。那么您觉得，如果中日真的开战的话，中国军队占有优势吗？季先生。
我是想，我们看刘亚洲那篇文章，这个 当年甲午战争的这个开战呢，这个他分析了这个几个原因，而不是仅仅是一个这个军事力量的对比原因，他有制度的、有教育的和整体民族性的这个这样几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其实那个中日开战最后那个输赢，我觉得这个现在来简单的用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来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结论，也是不客观的。那么另外我主要是想考虑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在今天21世纪不要动不动就是中日必有一战，那个中日必有一战我相信是在这5年10年或者说甚至于这一代人当中不一定会看得到。那个再加上中日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一定就是要用战争才能来解决？那个尤其是到21世纪以后，在全球希望和平那个几个大国的领袖要越来越具有智慧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不要说这场战争谁输谁赢，那个你如何战争以后如何善后，国际力量的介入等等很多难以预料的问题都是这个两个国家的官方难以解决的。尤其是中日经济那个战争给中日经济带来的这个沧桑，而且包括政治社会的这样一种超出我们预料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其实对两个国家来说最终是没有输赢，战争只有输家没有赢家。那么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日本也好，日本的右翼也是咄咄逼人，那么中国的这个很多鹰派也是把这个战争放在口上。但是我想虽然这一届的这个中国领导人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对内对外的都展示出他这个强势，这种强势是对前10年弱势的这个执政一种反弹，但是一定会要打一场战争，打一场硬战。我想那个中国领导人没有把它放在一个首要的任务。那么从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变化都可以看到，这种中日关系并不像日本白皮书那样说的是在加速它的裂痕，而是在向这个趋同在努力。你包括中国的这个海监船对那个东海领域包括有争议领域的这个海巡的次数减少，包括钓鱼岛周围12海里基本上是不突破最近的这个巡航，那么都可以看出有一些互相在这个那个互相在示好或者说减缓冲突的这么一个迹象。包括这一次春季的那个拜鬼安倍，就是有可能在奥巴马这个来访问前是根本不会去这个再去祭拜这个靖国神社，这些举措那个都可以看到双方都有向坐下来谈的这个方面在做努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讲从这个这战术上说中日别有一战，这个是一种那个姿态，但一种准备。但是从战略上我想啊，那个这样的在尤其是那个可见的一段时期，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没有。
是，谢谢经验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接着请教一下这个张博树先生啊，就是说中日之间的情势好像有一点点缓和了，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巡的好像船只的频率不是那么多到钓鱼岛。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是日本的媒体报道说，这个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4月6号到13号访问日本期间呢，跟日本的这个官房长官这个菅义伟、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呢进行会谈，那么甚至还报道说这个跟安倍晋三有私底下的密谈哦。那是否说其实中日在这个表面上好像比较针锋相对，但是私底下已经慢慢的达成一种和解的协议呢？那么我另外也想请教，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有多大？因为我们看到说美方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呢，在日本很清楚地表明说他们站在日本这一边，甚至接下来还要派2艘这个舰艇到日本去。是否说美方明确表态，让中国认为说呢，其实不需要冲突，而是应该要坐下来谈？那个张博士先您的分析。
啊，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分析的啊。我的一个总的判断是这样，就是说战争不是说很容易就打起来，但是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对吧？判断战争会不会发生， 要看几个方面的情况，是吧？刚才这个我们的听众还有季先生都分析到了，是吧？从日本那方面来讲的话呢，他现在的确是吧，他似乎也是很难说有退路，他也得往前走。但尽管这个实际上这个安倍的话呢，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边，一方面在强调是吧，他要保卫他的领土，另一方面的话也在强调要和中国谈判，是吧？这是日本方面，但日本右翼是吧？日本国内这个气氛是有助于的话呢，让日本的立场向强硬化发展。这是日本方面，中国方面的话呢，其实情况我觉得可能更复杂一些，是吧？刚才我提到了，我们判断中国的事情，既要把它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又要把它看成一个党国政体。那作为最高决策者，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王健山也好，当今的这一代这个十八大领导群体，那他在考虑这些个问题的时候的话呢，他会同时兼顾几个方面，是吧？考虑到他党国政体的需要。当然也会在所有的场合这个以这个民族国家的名义来说事，是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是吧？民族主义情绪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也是个两刃剑。那么它在这个当下的中国的这个对外关系当中，特别是对日关系当中，它很容易派上用场，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判断的话呢，如果说习近平这一代，他基本上他是想实现一种党国中兴，是吧？那么他想这个让中国能够尽快的崛起，那在这个对外方面，他就至少公开的是不能示弱的，包括特别是在这个对日方面。但是也可能他觉得他现在准备还不够啊，或者的话呢，他由于国内嘛，现在他遇到很多麻烦，他也可能把这个外部的事情的话，适当的先要降低一点调门啊，所以都有可能。这个背景之下，那么胡德平到了日本，是吧？也可能和安倍进行了密谈，
是
吧？这些东西的话，
谢谢张先生的分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中日之间是否会一战的话题讨论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亚洲周刊的季硕明先生，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博树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那么由于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呢，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主持时事大家谈节目，感谢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一年来对我的工作的支持和鼓励，也请您继续的关注和支持时事大家谈节目，也继续支持黄耀一。好的，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绍已经完成了首轮选举的选票清点工作，外界普遍认为该国4月13日举行的首轮选举是在和平有序的情况下圆满完成的。这次选举投票率很高，大批选民涌向投票站，希望通过选举传达他们的诉求。这是自临时总统雷蒙多·佩拉雷2012年被赶下台以来首次举行选举。国际观察人士说，在某些地区发生了一些零星问题，例如直选票短缺等，但他们表示那些零星问题并没有对整体的投票秩序产生影响。第一轮选举新总统和议会议员的投票结果于4月16日出台，由于13个总统参选人中没有人赢得绝对多数选票，因此将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之间举行第二轮投票。美国对几内亚比绍人民表现出的耐心和公民参与表示祝贺，我们也对在全国3000多个投票站工作的数千公民的辛勤工作深表赞许。他们辛勤不懈的努力，正是该国人民渴求拥有一个宪政民主政府的最强烈的体现。几内亚比绍的安全保护人员在选举日所表现出的职业操守也值得称许。我们鼓励他们在新当选政府就任前的整个过渡阶段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职业标准。美国期待与几内亚比绍共同努力，帮助他回归民主制度，并实现该地区的长久和平。我们敦促该国统治者们，不论是军方还是文官，都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成功走完这个政治转型阶段。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